法国思想长廊。
各位听友好，蒙田的随笔集中有大量关于伦理道德的讨论，其中心思想是提倡一种隐忍、沉思、知足、朴素的生活态度。他劝告人们弃绝对奢侈生活的追求，摆脱外在名利的束缚，回到自己内心的生活中，沉思宁静的生活便是幸福的生活。他的伦理思想是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回响。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时间，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围绕斯多葛派伦理观对蒙田的影响展开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上次节目中你让听友们注意斯多葛学派这个词，你也提到蒙田和这个学派的关系，今天请你更详细的给听友们介绍一下。
好，为了理解蒙田，我们得花一点点时间讲讲斯多葛学派。这个学派很有意思，在我看来呢，古希腊哲学流派中，这一派和中国先秦时的老庄学派最有共通之处。从历史背景上看，春秋战国时期是群雄并立、互相搏杀的乱世，所谓春秋无义战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境。战乱中激发出的思考与和平时期不同，中国人称作黍离之悲，就是战乱中知识分子思想中含有的一种悲怆感。知我者为我心忧，不知我者为我何求，悠悠苍天此何人哉，精彩地表现出这种悲怆感。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，随着马其顿铁骑，希腊迅速扩张，就是所谓泛希腊化时期。那时的哲人眼看波斯、印度、埃及这样的文明古国在亚历山大铁骑横扫下纷纷垮掉，他们心中的那种把宇宙看作统一体的感觉也随之破碎。
时代动荡，思想家考虑的问题一定不同，其实他总是在思考时代提出的问题。
确实如此，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于公元前336年出生于塞浦路斯岛，正是亚历山大大帝横扫波斯、埃及、巴比伦等地的时期。公元前314年他到雅典求学，随后在雅典的壁画长廊下开设了一所学校。所谓斯多葛在希腊文中就是长廊的意思，所以这一派又被人称为廊下派。这一派在古罗马时期有三个重要的人物，艾比克泰德、塞涅卡和马可·奥勒留。这三个人除了因他们的思想出名以外，还因他们个人的生平很独特。艾比克泰德是个奴隶，从小被卖到罗马，而且有残疾，是个瘸子，但他勤奋好学。他拜在斯多葛学派大师鲁佛斯门下学哲学，但他因自己的名言录比他的老师还出名。我引几段他的话，听友们会从蒙田著作中找到同样的想法。比如他说，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主宰的人是不可能享有自由的。又如，如果将你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人任意处置，你一定会愤怒，但是如果你把你的精神也交给陌生人摆布，你难道不羞愧吗？于顺境中交友，易如反掌；于逆境中寻朋，则难于上青天。真正的价值是内在的自我和我们自身拥有的品质，而人们却把精力放在装饰外表上。否定意志自由，就无道德可言。我引的这些话，是因为孟田完全继承了这些思想，甚至说过几乎相同的话。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塞涅卡，他是那个最出名的罗马昏君尼禄的老师。尼禄曾经火烧罗马，在治国和个人品德方面，他的老师没教会他什么。但这位尼禄又是个极有才华的诗人和音乐家，他热爱上台演唱，远胜过当皇帝。塞涅卡一生的写作都在探求一种合乎道德的简单生活。 他的作品从来不是枯燥的说教，而是仿佛与人谈心，提醒读者不要迷信教条，要从自己内心的感受来判断是非善恶。他的写作风格极大地影响了蒙田，而且塞内卡对死亡的思考也启发了蒙田。塔西佗在记载塞内卡临死前的表现时说，他似乎活着的时候就考虑好了死亡的问题，而蒙田干脆说，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死亡。
塞内卡被尼禄皇帝赐死，那就等于他是死在自己的学生的手里。
确实如此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尼禄后来胡作非为，塞内卡背后表示过不满，他本来要教出一个过沉思道德生活的学生，谁知这个学生却成了个无法无天、恣意妄为的人。结果有人控告塞内卡要谋反，这很可能就是尼禄本人的猜疑。尼禄要让塞内卡自杀，算是恩赐。当塞内卡知道皇帝已经下了命令之后，他对他的家人说，你们不必难过，我给你们留下的是比地上的财富更有价值的多的东西，我留下了一个有道德的生活。他的这话可以说是对斯德哥主义最终追求的总结。蒙田说，死神在哪里等我们是很难确定的，我们要随时随地恭候他光临，对死亡的熟思也就是对自由的熟思，谁学会了死亡，谁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灵。这和斯多哥派对死亡的看法完全一致。
那么这第三位代表人物马可·奥勒留可真是一位过沉思道德生活的皇帝。
对极了，马可·奥勒留就是这样一位皇帝，而且是独一无二的。他是罗马五贤帝中最后的一位，在他身后罗马帝国就一天天衰败下去了。前些年有一部很出名的电影《决斗士》，说的就是马可·奥勒留被他的儿子康茂德所害。康茂德确实是个不肖子孙，但谋害其父之说是后人的传说，恐怕不是事实。人称奥勒留是哲人王，确实名实相负。他留下一部奇书《沉思录》，不知影响了多少人，连中国的温家宝总理也说他喜读此书。马可·奥勒留身为罗马皇帝，却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，过朴实的生活，摒弃一切富贵之家的恶习，并且他完全遵循斯多哥学派的思想，把死亡当作生命的一部分。他说，既然你目前这一刹那就可能离开生命，你就按着这种情况来安排你的行为和思想吧。听友们可能还记得蒙田说过几乎一样的话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马可·奥勒留身为罗马皇帝，却相信在神面前人人平等。他的《沉思录》表达了这种理想，他希望有一种能使一切人都有同一法律的政体，一种依据平等权利与平等的言论自由而治国的政体，一种最能尊重被统治者的自由的君主政府。
这位罗马皇帝的理想真是很高远，我看现在世界上仍有许多国家离这个理想差得很远。
所以斯多哥学派的思想很独特。罗素在他那部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中，甚至认为17世纪兴起的天赋人权说是斯多哥学派的复活。我们知道蒙田和法王亨利四世关系密切，这位亨利四世就是马可·奥勒留的崇拜者，他颁布的南特敕令是最早的宗教宽容的文件。亨利四世的外祖母玛格丽特·瓦卢瓦是弗朗索瓦一世的妹妹，她读了蒙田翻译的雷蒙·塞邦的著作《自然神学》，她很欣赏，并请蒙田为雷蒙·塞邦这位西班牙神学家写一部传记。蒙田就写了《雷蒙·塞邦赞》，这是蒙田随笔集中篇幅最大的一部书，里面集中阐述了蒙田对很多问题的思考。今天我们介绍了斯多哥派，虽然很简单， 但是对理解蒙恬很重要。下一次我们要专门谈一谈雷蒙·塞邦赞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。
谢谢。
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《法国思想长廊》第12期，题目叫做《斯多葛派伦理观对蒙恬的影响》。感谢毕朱丽小姐的技术制作，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。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